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JNJ Podcast，我是 James。
我是 Jenny。
那今天呢，是我们就是创频道以来第一次尝试，不是讲影集跟电影一集。那主要我们今天想要来尝试的是，有点像是读书的一个心得分享。对，算是也是推荐一本书啦。
我们就是最近大家应该对一个社会案件应该非常的有感，就是一起震惊社会的保姆虐死1岁10个月大的儿童案件。那我们其实看了都相当不舍，也觉得算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那种感觉。
没错。
对，因为其实就我们一般当父母的人，应该说其一般正常情况下，为人父母最关心的应该都是孩子。对，所以我们也自从有了孩子之后，也阅读了蛮多相关书籍，对，像是这次想要分享的一本书。
对，那这个书名就叫做《一本你希望父母读过的书》。
The book you wish your parents had read。
对，那我其实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书名的时候，觉得就是非常有
特
趣，
别，
对，非常特别，就想
对，
说，所以一本希望你父母读过的书到底是什么书？
对。那我们看完的感想，其实我觉得这本书不是要归咎以前父母的教法，或是有怎么样的错误，就只是要带着父母找到最适合育儿的方向啦。
没错。
对，主旨其实就是在说，没有最好的父母，也没有100分，也没有最完美的父母，但是有愿意为了孩子而改变的父母。这本书就是教导当父母的人，就即便是刚出生，可能才刚睁开眼睛的那种小婴儿，就是婴幼儿，就算是0岁的婴幼儿，或者是各个年龄层的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是要用平等跟尊重的态度去面对孩子，就是他就不要想说哦，他听不懂啦，就是他还很小，根本不懂，然后就随便就是可能忽略他的情感，或是忽略他的需求，他想要带给我们这种思考模式。
没错。
那其实 James 有很认真的整理出了8大点，我们来一一分析一
其实，
下。
对，其实我这本书它带出来的内容章节非常的多，那重点其实也非常多啦。那只是我觉得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就是有做笔记，然后我就自己先整理出大概有8点是想要从这书中拿出来分享的。对，但其实这本书的内容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多，我没有办法说就是真的把它
蓝
囊
光，
括全
对。
部。对，那其实我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啊，就觉得说，会一直不时的感觉被作者给点醒
哦，
的
对
那
对
种
对
感
对对
觉，
对对对。
对，就是，就突然觉得说，哦，对耶，真的是这种感觉，然后就会觉得说，哇，早知道早一点看到这本书。
其实，在看的当下，他有提供一些可能教养的方式。但我觉得其实，阅读者可以去评估说，诶，这适合你还是不适合你？因为有时候我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哦，这好像很蛮符合我们家的情境，那就会觉得哦，去反思一下，说自己有没有做到，或者是说还可以做更好的地方。但是有一些部分又觉得说，诶，他的方式其实跟我们自己做的方式，没有差太多。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做的还是相对可能比较符合家里的状况这样子。对对对，
没
就
错。
是他是提供一个 guideline，就是其实我觉得就像可能医学领域吧，就是我比较熟悉的啦，就是我们的书就是会提供一个 guideline，但是在临床上又是另外一回事。对，就是在育儿的实战经验过程中又是另外一回事，但他就提供一个很大方向的方向给你去看你要怎么去做调整，这样子。
对，其他书中也蛮多，就是给了很多的所谓的一些准则啦，可以让你做参考的一些准则，一些行为的建议，或者是说，它其实很多章节在结尾的时候都会写一个所谓的练习，
对对对对
就是
对对。
让你说练习要怎么调整你自己。
比如说练习调整你对小孩情绪的发泄，或者是说你自己在接纳小孩情绪时你的反应怎么样？对，就让你多做一些这种练习，然后就是等下次遇到这种 可能类似雷同的情况的时候，你可以再做怎样的调整？其实有点像大谷翔平在打球，他在赛季中慢越打越调整的感觉。
边
对，
打边调整。
对对对对，不像人家是在那种春季就先调整好，他是边打边调整。对，这也是边实战边调整那种概念。
对啊，因为我相信，就是真的，大家没有人生下来天生就懂得怎么当一个好的父亲，当
没
一个
错，
好的母亲，都是要学习的。那我觉得这本书它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可能因为过往小时候成长的过程中，自己的父母可能带给了自己一套教养方式。那因为你本身自己从小耳濡目染的环境之下，就是以那样子的方式成长，然后被教育，所以其实你很大很高几率，你可能会用相同的手法，或者是说教养的方式来去对待你下面的小孩，就是蛮高的几率可能会发生这样子。但是因为未必长辈那一代他的教养方式是适合的，或者是说应该怎么讲，就是可能过往的教育方式比较多是比较传统的，比较
我
党。
觉得应该是说，因为时代在变，所以教养的方式也要跟着变。对，因为可能传统时候，古早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么多外界的刺激，3C 产品那些都没有，那他们就是很单纯的给提供一个小孩这样子的环境。那换到现代，因为3C 的，这举例来说啦，3C 的刺激比较多，那很多长辈会说啊，你这样给小孩看3C 不对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其实，套用现在的模式也
未
很
必，
难说，对，未必是坏事，
对，
对，就是类似这种概念啦，对对对对。但就是看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
没错。然后这本书就是会让你去思考，我觉得会让我思考很多事情。我就现在开始一一可能就是稍微去点出来啦。第一点就是他其实有提到说，比如说当情绪来的时候，小孩子可能哭闹，或者是说做了一些调皮捣蛋的事情，让你很生气。这种情绪来的时候，其实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先处理小孩，是要先处理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
你，
这蛮重要
对对，你要先界定你自己，而不是界定小孩。
对，它里面有说到说，诶，你在听到小孩可能有情绪的时候，你自己的情绪会不会更加重，可能出气在小孩身上？
对，就是未必你自己的生气是想要生气在小孩身上，你有可能其实是因为你过往的一些成长背景，导致说你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对待你自己的小孩，但其实小孩可能是无辜的。对，那就书里其实会举非常非常多例子啊，就是书里其实有提到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4岁的小孩，他在生日的时候收到了非常非常多亲朋好友的礼物，然后可能就会有家长就可能会念说啊，他怎么拿了那么多的礼物，然后也不懂得分享给别人，就是他可能都全部就是占为己有。但是你其实如果站在小孩子的角度，或者是你自己去回想，你可能只有4岁大的时候，那时候的心灵的发展应该是比较偏向自我为中心，这是一个小孩成长过程当中本来就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对，那时候可能就是小孩比较有好胜心，或者是说比较容易去做比较，或者是说他本来就比较自我保护自己的玩具，所以他不一定会愿意分享出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他会试着让你去可能换位思考，去站在小孩子的立场上去思考，为什么小孩子今天会有这样的行为、跟举止，还有言语等等的，然后让你会比较能够去转换你的心情。对对对，然后我还看到也有一个例子是说，就是你假设你今天一个人被丢到了沙漠，都没有食物跟水，然后你一路要这样子横越沙漠，然后过程当中都几乎没有什么人，那你是不是可能经过了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你可能会非常的无助跟恐惧，那这时候你搞不好会像 就是现在刚出生的那种小婴儿一样，就是可能会开始就是撕心裂肺的吼叫，希望能够有人发现你，有人注意到你。那这种心境其实就跟刚出生的新生儿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刚出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其实是蛮恐惧的。他们就是只能透过哭喊的方式来可能吸引到有人来关注他，有人来给他一个安全感。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现在新一代的教养方式其实很多都建议说，如果新生儿在哭闹的时候要把他抱起来，而不是说就是放在那边给他哭。
那书中也有提到说，如果你以不回应孩子来训练孩子不要哭，那你是在教孩子怎么样抽离感受。就孩子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被训练得很好，就是哦，你不理他就不哭了这样，但他们其实在稍大一点或成年之后，这些感觉可能会再度浮现。他们可能就是，他的宝宝在呼喊他的时候，他就也同样抽离自己的情绪，不去理会宝宝的感受，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小朋友，如果你就是让他们不会懂得怎么去面对自己的情绪，就是去让他们自己回避他们自己的情绪，那其实我觉得在小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只会变成就是压抑自己的情绪，然后也不懂得未来怎么去面对自己。对，然后像这个，我其实就蛮有感触的，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儿子，他现在快2岁，他其实已经开始会表达、会讲话、讲简单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比如说，其实我们没有打到他，但是他可能会演戏，假装说：“我没有打到他。”然后会很无
好
辜，然后
痛
在那边
痛。
哭，对，然后在那边说“好痛，好痛”什么的。然后一开始其实我会很生气，我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谎？就是你说谎，然后还污蔑别人说谁打你这样子，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蛮不开心的。可是后来转念想想，诶，其实在这个阶段，小孩子他们可能对于真假是非对错等等还没有太大的观念，他们可能只是单纯的想表达他们的心情，或者是说他们可能只是想要取得爸爸妈妈的关
关
注，
注。
对，所以他才故意假装好像哦受伤了，被打到了，然后要你去关注他，对，所以就是很多很多小孩子的一些反应、一些行为，一开始你可能会不知道，然后会先以自己的角度去套在他们身上，然后其实对小孩子来说是蛮无辜的，小孩子是无辜的，但我们对他的反应跟对他们的评价，可能其实是蛮不公平的，对，所以，这个也是我还在持续在练习、还在调整的部分，因为有时候真的你情绪上来的时候，真的会很难控制，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你为什么要故意的感觉，但其实他并不是真的可能是想要故意这么做。
他不是有意为之了，对，他就只是想要表达他当下很痛的情绪，那就看父母怎么接受。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带到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要记住一点是，就书里也常常一直在提醒，就是说你跟孩子是要站在同一边的，就是比如说他们在哭闹的时候，你要着重在安抚他们的感觉，让他们学习接纳一个令人不愉快的课题，就是人生不见得 always 总是都可以照他们想要的方式运作，这个是一个他们也小孩子也需要学习的。那我们大人其实就是要尽可能的在过程当中给他们一些安抚，让他们觉得我们是有感受到他们，理解他们。这个其实我认为啊，就是不分小孩，其实大人也一样。大人，说实在，我们感觉不好的时候，我们未必也需要别人马上来给我们一些治愈。我们可能想要的也只是有人能够感同身受，而不是好像把我们当成一个问题来对待、来处理。
就是需要一个陪伴者。
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
那像我们家小朋友在可能哭哭的时候，那我们也是就是会尽量啦， 就是会抱着他，然后说，就引导他说出自己，为什么
难
难
过。
过的地方，这是我们现在还在持续学习的地方。
但我觉得，其实这一个方式其实是我认为啦，是有用的。就是小朋友他有越来越敢表达自己的感受，就不管是生气的、难过的还是开心的，他都会很愿意的分享出来给我们知道，这样子。对，我就觉得比较不像，可能假设如果是比较传统那种高压、打压、打骂式的那种教育的话，可能小孩子他不敢表达他自己的感受。那如果他遇到什么难过、悲伤的，他可能完全都不会分享出来。那我认为这样的一个亲子关系其实也未必是健康的。
像他今天在学校被同学咬，他也是手手伸出来跟你说：“不咬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很可爱，他就是他想到什么，然后有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会尽可能的以他的方式来表达，让你知道。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至少是我认
互
为
动
嘛，
模式。
对对对，互动模式。对，因为我觉得真的不管是大人小孩，大家都是希望能够被别人给关注到，能够被理解的。对，那所以我觉得要让小孩子都能够知道父母他是站在他身旁的，站在同一边的，他才会有足够的安全感，然后去分享他的一些想法跟感受给你，这样子。对，再来第三点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身为父母，其实要做到说到做到，始终如一。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而且我这个也是深有体会，就是更小的时候他可能比较不知道，但是就算是不知道，你可能也是要做一次、两次、三次，做久了他自然而然他就会知道了。举个例子啦，就是可能你跟他说，当然这有一点点像是奖惩机制，但是比如说吃药好了，假设他今天刚好感冒，然后他又非常非常的抗拒吃药，那你可能为此会需要给他一点奖励机制，就比如说，好，你今天如果喝完这个药水，那我给你吃一颗糖。他可能一开始不愿意，因为他就是觉得那个药很苦，他就是不要吃。但是如果他后来有接纳了，就是你真的给他吃完药水之后，你给他吃一颗糖。诶，他可能下一次再遇到一样的处境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思考、权衡说，我今天如果真的很想吃糖，那我愿意先把这个药水喝下去，因为他知道说，我喝完药水，我的爸爸妈妈不会食言，不会骗你说把药水喝完，然后就给你糖吃，但是却没给你糖吃。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要说到做到，因为我知道其实未必每一个家长都这样子，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会有点连哄带骗，就说啊，我等下给你吃糖啊，然后你先喝这个药，但结果喝完药之后你没有给他吃糖，那这样可能下一次小孩子就不会相信你说的
应
话。
该是说很多父母会想说啊，反正他也不会记得，对，但其实你真的不要低估小孩的记忆力，
没错，就是
就
千万
是。
不要低估。
对，他真的是会，可能真的是有记忆的。你不要先设想说，哦，他不会记得，他不会知道我没有给他之类的。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在刚出生那一刹那开始，你就要以尊重跟平等的态度去对待他，把他当成是一个人，去对待他。你说什么就要做到什么。
对，这个就是真的呼应刚才 Jenny 一开始提到的，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而不是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什么都听不懂的小婴儿。
对对对，这也是我觉得这本书一直提出来的一个宗旨，
对，然后再来的话，我想带到第四点，就是我们大人其实在跟小孩子沟通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到的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也要做到的就是要能够冷静、温和，但是要坚定。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真的蛮难的，因为，你跟小朋友搞不好都在气头上，但是。你毕竟是一个大人，我觉得要先设法让自己冷静。
对，因为小孩子通常一定比你还不冷静。
对，因为他不 不知道是非对错，但是你是有能力判断是非的人。对，虽然这么说好像给大人很大压力，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练习的东西。这本书也会带你去做一些练习。对。
没错，因为说实在，本来我们大人能够，管理自己的情绪的能力，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比这些可能一两岁、两三岁的小朋友来得高。这个管理情绪管理的能力，应该是总体来说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大家都有情绪的时候，大人其实要尽可能先做到冷静，对，然后冷静地跟他小孩子沟通，然后。情绪上尽量不要反应得太激烈，就是要能够温和的跟他讲话，柔柔的跟他讲话，但是你的立场要很坚定，不能说今天小孩子哭着说要再多看10分钟电视，你就一直给他多看，10分钟到了就是应该做到要关掉，就是关掉，对
我
对。
觉得我们现在也开始有慢慢朝这一步前进，就是可能给他看电视的时间，说关掉就是关掉。或者我们现在有一个方式是说，设一个闹钟，在1分钟，在2分钟，闹钟响了就要关掉，或是就要离开公园，或是就要去做什么事，去洗澡什么的。那他现在也可以很接受
没错，没错。
这个规则。对，虽然有时候还是会说我还要再一次之类的，但是我们说。我们就会很坚定的说不行，刚刚已经说这是最后一次了，那闹钟也响了，我们就是要离开，我们就是要做去，我们就是要去做其他事情。那他现在其实，我觉得他已经算蛮棒，才刚要2岁的小孩，他也是可以很能理解，然后很配合，
对，其实我这个真的感到很诧异，就是当你能够做到我刚刚说的说到做到，然后以及讲话温和但是坚定，做到这两点的情况下，其实以我的立场，以我的经验啦，我就已经感受到非常的惊讶，就是上一次带他去公园那一次，我们跟他讲说再玩3分钟之类的，然后就说如果我们的计时器时间到了，那我们就要走喽。因为一般来讲，小孩子就是一旦去公园玩，他就会很嗨，玩到很嗨，他就不想走，就怎么样你可能都不太好把他带走。然后，但是呢，我们那一次就是其实也不止一次的训练啦，对，所以那一次我们就跟他讲说，时间到，哔哔哔的时候，那就要走喽。然后他也好，等到3分钟到了，那个手机哔哔哔之后，他就真的很主动的说他要洗手，
他
他
说
要。
公园拜拜。
对，他还直接跟公园挥手说拜拜，就是让我非常的惊讶，就觉得说哇塞，一个不到2岁的小孩，居然可以有这么高度的，怎么讲，
自
算
主。
自主跟自制力，然后也懂得我们就是爸爸妈妈跟他一起设下的规则，然后并且他可以去遵守执行，是让我觉得蛮惊讶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千万不要轻
小看，
视、
对，
小看现在的小孩子。
真的，我觉得现在小孩真的是越来越聪明，因为可能接收到刺激也多，他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笨，他其实是可以被训练的，他其实真的可以跟大人一样是有规则的。
没错，没错，对，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我想分享的前面。4点吧，对不对？然后第五点的话呢，就是延伸刚才可能去公园的玩乐，就是这本书其实也给我带来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新的观念，但是其实真的确确实实的存在，那就是这本书告诉我们说，玩乐对于小孩子来说就是他的工作，
那时候看到这句话是真的蛮，有
打
点，
中了，
对，就是有点
打
醍醐
醒。
灌顶那种感觉。虽然一开始本来就没有想说就是不能让他玩之类的，没有，但是就是会觉得哦，对哦，玩游戏才是他生活的重心，他现在就是要无忧无虑。对，你不能说就是，
这个不能摸，
对，这个不能摸，那个不能摸，这就是他探索的阶段呐。对。
没错没错，因为现在小孩子他其实扣除，如果说已经把他送去托儿所或幼儿园等等的，他其实真的就是玩，就是他的一个生活占比非常高的一部分，也就是某种程度上他的工作。
对，他其实也就是从游戏中学习，可能一些生活习惯啊，一些生活准则啊，一些道德规范，他都是从游戏中学习的。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诶，这个观念其实也算是有打醒了。对，就是虽然说，诶，好像知道他本来就小孩子本来就是在玩乐，但是没有用这样的方式角度去思考。然后另外他也带到说，也因为如此，当小孩子如果全神贯注在一项活动，他在玩一样玩具游戏的时候呢，大人其实尽量不要打断他。
也不要干扰他。但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我就是陪伴孩子啊。就孩子可能在画画的时候，他每画一笔就哇，好漂亮！哇，你好厉害！哇，你是毕卡索之类的，可能会这样讲。但是这本书给我们的观念就是说，哦，就是先让小孩先静静的完成一个段落，然后他开始发出声音的时候，或是想要跟你互动的时候，你再问他说，诶，这个是什么？那他就会发挥他想象力说，说啊，跟你讲，这是火箭，这是火车，这是公车，叭叭叭，对，就是有一个良性的互动，就不会说他每画一笔你就打断他的情绪，他的思考，对，那他可能就会专注力就会不持久。
对，没错，他就要讲的就是说，你让他如果能够全神贯注的完成一个段落，他其实也是在培养小孩完成任务以及集中精力去做一个比较坚实的培养。对，那我觉得这真的也是蛮重要的。如果一直不断的打断他，他可能真的专注力就会比较不够。
但
对。
我觉得这个可以阶段性的去实行，因为小朋友的专注力本来就不高，对，那越小的小孩专注力可能越少。那我的经验是说，他在还很小，可能6、7个月的时候，他可能自己先拿手指食物吃的时候，他可能专注度可能就5秒钟，吃一吃，然后就会要你帮忙啊，那你那时候就可以帮忙了，但他等他越来越大，像现在快要2岁，他专注度其实可以，诶，10分钟、20分钟，慢慢延长到半小时这样子。那你在这半小时，你不是就是做自己的事情，你是看着他，陪着他，就是一起度过。他可能画画啊，或是自己翻书啊，或是拿玩具玩的时候，就是这个时间是要持续，而且是你要关注他这样子。啊，如果说你是放着他玩，我觉得也没有不行，可能每个家庭状况真的不一样，因为可能父母真的很忙。但如果真的父母有空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实行这个任务，就是陪小孩，培养他的专注度，不打断他。
没错没错，就是在培养小孩子玩跟集中精神这一块啊，就是你未必真的要从头到尾都一直不断的想要跟他互动，就是你可以等他自己在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一段时间，突然诶，他想要抬头跟你互动的时候，那时候你再跟他做互动。对，那其实书中也有提到说，你未必真的要无时无刻都一直沉浸在其中，跟他一起陪在那边。因为其实小孩子有一种天生的能力，就是当他玩一段时间，他慢慢就可以，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有
玩
个
了。
续航模式的概
对，
念。
有一个自动导航的模式。只是你在前期的时候，你要跟他一开始先跟他一起玩，一起互动，然后先陪小孩启动这个游戏。之后随着他慢慢沉浸到游戏当中，你其实就可以逐渐抽离。但所谓的抽离，又不是指说哦，你就可以直接走了，你可以去打电动干嘛？就是你其实可能变成说可以坐在旁边看你自己的书。或者是说，哦，可能做自己的事情，但是你还是要在他这个活动的空间内。对啊，如果他突然想要跟你互动的时候，你再跟他互动，这个模式其实是可以被培养出
对，
来
是
的。
可以建立的。
没错，因为我记得书中其实好像就也有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一个沙滩上，就是一个爸爸躺在躺椅上面在那边看书，但他的小孩子可能才4、5岁的一个小女孩在旁边自己一个人玩沙。但其实，作者是有观察到，是说其实一开始爸爸也是跟小女孩一起在那边玩沙，一起搭沙堡什么的。但是逐渐，那个小女孩进入了她自己的游戏自动导航模式，在开始自己玩的时候呢，她爸爸就慢慢的抽离出来，然后就是哦。坐在旁边看着他自己的书什么的，就是其实是可以被培养出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模式，我觉得也蛮棒的。
但首要还是要先完成刚刚那个任务，就是培养小孩的专注度。
没错，没错。那而且一定要腾出一些时间来跟孩子分享，不管是他喜欢的活动还是你喜欢的活动，就是你们要能够与孩子同乐，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他书中好像也有讲到一件事，就是说可以在一整天当中，比如说睡前，或是吃饭前，或吃饭后，你们就是你跟小孩可以可能坐下来，简单闲聊几句也可以，可能3分钟、5分钟、10分钟，聊一下他今天托婴中心的状况，或者他虽然可能不太会表达，但是就是可以聊一整天生活，他乱回答你也没关系，可是就是一个。
让
良
他
性
表
的
达。
互动，对对对对，让他表达，让小孩知道父母是关心他的，知道他的生活状况是什么，这样子。
没错，没错，对，这个我觉得就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对，那接下来第六点的话呢，就是书中作者也有一直提到，要大人来练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让孩子主导。对，那这个观念其实也是有帮我做了一些调整。因为像我以前可能就是带他去公园玩，他去爬那个绳索，去爬那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会手会想要扶在他旁边，然后就是很怕他掉下来或怎么样子。
我觉
但
得这
是，
人之常
对
情
对对，
吧。
这人之常情。但其实作者是希望说，其实你可以就是从旁观察，并且帮助他，而不是直接的去救援，或者是直接的去给予他支持。就是等到他真的要摔落的时候，你可能再去
可能
接
接
住
住
他，
他。
对对，接住他，而不是他在爬的过程当中你就已经抱着他，一直抱着他，不是，应该先让他自己去独立的探索，独立的出力去爬，去抓，然后如果真的要跌倒的时候，你再去接住他，而不是就是可能一开始就是一直抱着，推着他上去那种感觉。对对对，我觉得这也还蛮重要的。然后再来的话，第七点，其实，我觉得慢慢的我也有感受到，就是他有提到说，小孩子受到怎么样的对待，他很容易就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其他人。
这我也蛮有感觉的。
对对，比如说，可能假设，你今天多教育他说，哦，如果别人有点难过啊，你可以就是去安慰他，去安抚他，或者是去抱抱他。那其实，当他今天可能看到，有别人比较难过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去安抚别人，就是去摸别人，而不是可能就是跑掉，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反应这样。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因为我们小孩难过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会抱着他、安抚他、拍拍他，所以他可能有样学样吗？他看到我们难过的时候，他也很温暖的就跑过来抱我们。对，但我不太确定这是因为小孩的个性，还是因为我们家庭互动的模
方
式是
式。
这样，对，这可能有待考察，因为我觉得很多小朋友的个性其实也不完全一样，搞不好我们用同样的模式对可能另外一个小孩，他的个性不是这样的话，搞不好他可能也没办法建立出说小朋友哭了他会去摸摸他拍拍他这样子
没
安慰
错，这确实
他，
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样本数也还没有到非常多啦，但是是刚刚好就有印
蛮符
证了
合，
这样子的
对。
说法。那另外，其实我觉得在看到很多，不管是社会新闻，或者是影集，或者是电影，其实非常多非常多那种施暴者、霸凌者，或者是说凶手、嫌犯等等的，他们其实犯罪、谋杀或者是打人等等的，其实自己的家庭背景通常都是可能有一个对他施暴的爸爸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其实这某种程度上，这个当然不是说以偏概全哦，但是就是一个比例上来说是相对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也是有印证了这样子的说法。
也是我们之前在讨论影集，可能少年法庭，
啊，
或者是
对，
说
我
单
有
亲妈
担
妈的
心
那
妈妈。
个，可能原生家庭影响力蛮大的。
对，基本上你父母怎么对待自己的小孩，其实小孩真的很容易以后长大可能就会怎么样的方式去对待他别人。 所以我觉得真的要以身作则，做好榜样。对，那最后一点话，其实就是作者也是有不断的在提醒说，其实，在亲子方面的关系啊，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接纳、温馨跟仁慈。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呼应到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可能跟小孩子的互动啊，要能够冷静、温和。对，那就像 Jenny 这样子，对 Jenny 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她真的是对待小孩子真的是超级超级有耐心的，对，就是在我都已经快要忍受不了的时候，她 always 都能够很理性的跟儿子沟通。
我觉得可能在工作上遇到太多不理性的人，这种应该算小 case。
对，就是我觉得你有可能是你受到你工作的磨练。
被磨出来了，就是应该说比较会换位思考，因为就是工作上遇到一些很不理性的人的时候，病人的时候也会觉得啊，换位思考，他可能真的很不舒服。对，那我就把这一套模式应用在儿子身上吧。对啊，就想说啊，他可能真的哪里需要我们关怀，哪里需要我们关注，哪里真的痛，真的是就把他的情绪都当做是真的，然后去处理他。
对啊，其实我在情绪上来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开始会练习思考说，小朋友其实他如果开心，他就是会开心，他会笑，他会笑得很开心，跟你玩什么的。那他如果今天突然开始哭闹，或者是就是不高兴、不开心，他肯定是有一些原因的，可能是有什么事情让他不开心，或者是他现在就是需要一点发泄自己情绪的空间，那这时候其实你就是要给予他一个空间去做这个情绪的宣泄，但是你同时要让他知道你没有要打骂责怪他什么的，你要让他知道你是站在他那边的。对对对，就是你也可以换位思考说，他今天就是还不太会表达他自己的想法跟情绪，那他如果只能用哭的来表达，那这就已经是他的表达。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尽可能的去，多换位思考小小朋友到底他的处境是怎么样，然后他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那这样子你可能可以更好的去因应，去调整你自己的心情、自己的情绪，然后用一个可能更健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小孩跟教养他们。对，那以上就是我们在读完这个一本你希望父母读过的书的一个分享。
对，那总结来说，这本真的不是在说，以前的父母教导，在教导你上面有多大错误，只是建立一个新的观念，是说，就是新时代的父母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应对你小孩的情绪，让他就是不要太压抑自己的情感。对，虽然这可能是西方作者写的，不一定适用在每个东方家庭身上，但我觉得多少是一个参考。对，你觉得适合你家庭的，那你就用；不适合的就不要用。对，所以我们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中，也有做过蛮多的讨论，说，诶，这个我们好像有在做，这个好像不太适合。对，所以就是看你为人父母自己的评断标准，就是自己去评断一下啦，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要按照他说的去做，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练习，真的是可以给你很多的启发。对，你可以找到一个折中点，或者是找到一个最适合你们家相处的模式，然后也可以找出你自己情绪的所在，练习找出自己的情绪跟带出小孩的情绪。
这本书其实也内容上，其实很多时候它也不是说非黑即白，它其实也蛮多的会去分析说，诶，其实现在的家长可能大致上可以分为几种管教类型，可能第一种就是比较高压式，就是权威型的，我说一就是一。那还有第二种，可能就是所谓的比较开放式的，就是比较不管小孩的，让小孩子自由发挥的，或者第三种类型可能是协作型的，跟小孩子一起互动，一起想办法，一起合作做一件事情等等的，就是其实他也可能会帮现在的家长或者说管教方式做一些分类，那你可能就可以去参考说，诶，你可能比较适合哪一种方式。 没有说绝对哪一种是对错这样子。我认为这本书真的是非常值得，如果已经当家长，或者是说即将当家长，或者有想要当家长的人去阅读，你会得到非常多的启发。
对，那这本书也带给人一个思考，是说，不管你多晚读到它，但你终究是读到它了。你不要觉得愧疚，说我怎么这么晚读到它？反正就是有点像是活到老学到老的那种概念。不管你多晚学到，但你终究是学到了，你就持续
调整，
调整就对了。
对，就是不要说，因为你在读这本书之前，可能用了错误的方式来教导小孩，而有产生太大的愧疚感。因为其实说实在，发生的就是已经发生了，而且假设你的父母可能也是用比较错误的方式来教导你，可是你也现在长大成人，诶，你也好像也没有说真的完全走偏的话，
对，
那其实某种程度上都还是有调整，有被改进的空间啊。那都不会说为时已晚这样子，对，所以尽早的去做这样比较新的健康的调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
对，没错，这是一个真的是全新的一种方式来开启我们的节目类型吧。对对对，就是分享一些我们的读书心得。对，那我们2024年基本上每一个月都会立下一本书要来做阅读，然后我们就把可能总结一些自己的想法跟观点，然后来做一个分享。
可能我们之后分享的书不见得两个是一样的，但就是会互相提出交流跟讨论这样
嗯
子。
嗯嗯，希望大家会喜欢喽。那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